好，问候诸位肢体，下午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来学习。借着这个新约概论，我们对圣经有一个了解，也希望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更全面的来把控圣经的主题。我也希望这个随着这个概论的讲完。然后后面可以慢慢去写一些家庭灵修的内容，基本上是逐卷逐节的经文的这种灵修，希望也可以结合这个新约概论，可以去给到一些肢体个人灵修或者说家庭崇拜的一个像是一个材料可以被使用。那求助给精力，也给时间，也给力量。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求助继续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天父，我们恳求你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要来一起学习你所漠视的、保留的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主要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见真光。现在主，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惫，然后依然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被你的话语所吸引，帮助你的仆人，加给他更多的力量，让他讲解的清楚，合乎你的真意。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书里面最短的16章。你会看到他前面没有从家谱开始讲，直接从耶稣受洗开始讲。马可福音它整个的节奏呢也非常的快啊，所以也被称为一个行动的最快的一个福音书，最短的，但是也整个的节奏也非常的快，它的篇幅。比马太要短，差不多1/3。整个的节奏，如果你读的话，当然我鼓励大家去读，就是说我们在每一次要讲哪卷书的时候，大家尽量的有一个阅读，哪怕是这个浏览性的阅读，你读一下这篇的这卷书，它在大概是写什么内容。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词出现的比较多的，这个词叫"立刻"，啊，"立刻"这个词是马可福音出现，次数多达40多次，所以你会看到马可基本上是把耶稣基督描绘成一个，立刻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立刻去会堂，立刻赶鬼，立刻医病，立刻上船，立刻。但是马可福音从教会传统上是四福音书里面第二卷，常常用一个牛啊，失牛人因牛，就是仆人这样的一个象征来主题来解释马可福音。就你会看到他是描绘的基督，真的是以一个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人啊，非常的这个积极，但是也非常的忙碌啊！立刻去做这个，立刻去做那个啊！但是在整个卷马可福音里面，也会有另一个疑问，就是耶稣几次的来提醒那些看着他行神迹的，听见他讲到的，他都会转过头来给他们说：你们先不要给别人讲啊，你们都先不要说。所以也有人把马可福音里面关于耶稣一直嘱托他的门徒，不要给别人讲他行了这个神迹，行了那个神迹，称为弥赛亚的秘密。所以马可福音它一方面是凸显耶稣的仆人这样的身份，但同时是他也在激励当时的基督徒。马可福音写给的一对象， 具体是谁很难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是一群，可能正在受苦啊，正在面临着罗马帝国当时的皇帝叫尼禄皇帝的迫害的一群的基督徒。所以马可，你会看到马可里面连耶稣像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样耶稣的讲道都没有提到。那马可他基本上更多的是把耶稣一个立刻行动的这样一个仆人的形象刻画出来，写给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看到这位主也是受苦的，这位主呢，也成为了我们众人的榜样，让这些在患难中、逼迫中的基督徒一同来效法耶稣。是第二页，第三页。马可福音的作者呢，就叫我们都认为是约翰马可，但是在这里，我们说他是马可，并不是说这卷书的权威在马可身上，而是这卷书的权威其实是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因为马可他其实是彼得的一个同工。啊，为成有的时候是会帮彼得做一些翻译。他把他为什么马可福音能成为正典，不是因为马可本身写了这卷书，而是因为马可他成为了彼得的一个同工，甚至可以说是彼得的一个代笔。他所写的所有的内容，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亲临现场的这个视角去写的。都是来源于彼得对主的话语、主的行为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的一个口述的材料，但这个口述并不是说彼得真的像人一样口述，而圣灵的感动，借着使徒彼得这个权威，马可去把彼得的这个对耶稣基督要给当时教会的这个真理保守下来，所以马可背后的权威是来自于彼得，这也是为什么马可福音能成为新约正典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他不是，所以成新为新约正典被选为正典，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有很多的条件。那这些作者呢，他都是要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见过耶稣，听过耶稣讲道，见过行神迹哈，这一类的人。那使徒其实是新约的主要作者。像路加其实是保罗的代笔，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权柄，而是因为使徒的权柄。所以这个作者他在《使徒行传》啦，在《哥罗西书》啦，都多次被提到，但一般都是提到他跟彼得在一起，或者说他跟彼得的关系，彼得都称马可为我儿马可啊，关系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马可福音本身并没有提到马可是作者。马可福音在14章51节记载了一个少年人光着身子逃跑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都没有提到过这个细节，所以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少年人可能就是马可本身。这是一般福音书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会隐藏，在一定程度上去，他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其中啊。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像约翰福音常常会称自己为被主所爱的那一位门徒，他也没写就是约翰。但大家收信的，或者说在当时阅读这卷书的，知道啊，这是谁写的。收信的对象主要就是当时的外邦人，极有可能是罗马的基督徒啊，因为在书中的很多的内容涉及到，比如说犹太人的礼仪习惯啦，亚兰词汇啦，基本上都是有解释的，说明这些对象可能不是熟悉犹太礼仪和熟悉亚兰语的这个群体，并且马可使用了很多的拉丁词汇，在马可福音里面，这是当时罗马世界的常用语啊，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常用语言，官方语言。马可也没有进入特别多的像马太福音所提到这些犹太律法的争论当中， 我们从这些地方都可以去推测，那收信人诸多的是可能是外邦人，特别是在罗马治下、压迫下的尼禄皇帝逼迫下的这些基督徒。成书时间大概是55到56年，就是主后到65年。当然这个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一般的学者会根据这个历史啦、境外的一些历史啊，去推测这卷书的成书时间啊。但是它的处境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的，就是在你看55年到65年的时候，中间发生一件大事情，就是罗马的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在主后64年在。这个罗马放了一场大火，并且呢，嫁祸给基督徒，然后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更严重、更有组织的、更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个罗马的基督徒的这种逼迫。不好意思啊，我换一个地方，我感觉有点吵呢。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卷福音书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可能还觉得它是一个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一卷福音书。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其实，在当时的信徒，他们在读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可能所面对的处境比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难太多了。他们不只是要提升自己属灵的生命这么简单，他们是涉及到他们自己整个的，身家性命的。马可写这卷书为了鼓励他们继续去跟随这位做仆人的主，跟随这位立刻行事的主哈，积极的，蛮有热心的，迫切的在做工的主，也鼓励当时的基督徒继续去，勇敢的跟随，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啊。且要知道，不，你，他们可能面对我继续跟随、继续相信的代价是什么，会付什么样的代价？但是马可就是要鼓励他们跟随这位立刻走向十字架的主，跟随这个，即便让你要付上信仰代价的信仰，付上代价、生命代价的这个信仰。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马可他就是一个快节奏的来呈现耶稣基督的事，所以这个词就一直串联了整个福音书派的福音书。马太的耶稣呢，你会看到是一个像一个老师一样坐在山上讲道；马可的耶稣呢，你会发现他描绘出是一种像一个战士一样，去赶鬼，在船上平静风浪，喂饱5000人，他是让人看到你看他在做什么，他以他的行动来彰显耶稣是谁。马可福音里面很多的记载都是像一个目击者，因为他提到了很多的细节是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在4章38节提到了耶稣睡着了，马可会说耶稣枕着枕头睡着了。喂饱5000人的时候，马可很详细的去记载众人怎么坐的坐下，每一排有多少个，有多少排这样的方式去记载，包括医好博塞大的瞎子是在马可福音第8章，记载他怎么样去看见啊？第一次的医治，他看见人的时候像树木；第二次才完全看清楚，所以他是很细节的。去记载，这个耶稣的，就这些服饰呢，也让这些记载，虽然他。 前是不是耶稣的这个医治不是特别的完全？为什么他先医治了，却看不清楚？为什么不是一下子就好了？而这些东西呢，都恰恰表明他在记载一个真实的当时的一个场景。好像如果是后期的编辑，他可以去美化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首先圣经是真实的，其次，当然我们是在这个真实的基础上再去理解圣经啊，并不是，其实并不是这个意志不完整，但这里面有上帝的旨意，有他要传达的这个信息。马可福音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结构，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要把它在这个结构里面去读明白啊，叫三明治结构，就是 ABA 的一个结构。比如说，你读5章21节到34节，这里面其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雅鲁女儿的病危的故事，一个是血漏妇人被医治的故事。这就是一个 A 一个 B，但是这两个故事其实你需要放到一起去理解，它不是完全独立的，因为马可是要用这两个的故事。去阐明一件事情，把一个故事插入到另一个故事的中间，使这两个故事可以相互的去诠释。所以你在读特别注意马可，他先记载两个故事，然后后面可能会对这个两个故事所记载的神学有一个总结啊，都是比如说雅鲁的故事，12年的绝望和12年的垂死啊，血漏妇人，他们都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但是最后都蒙神的医治，包括11章对无花果树的咒诅，12节到14节，后面15节呢就是对圣殿的洁净，啊，所以两者都是对审判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理解，啊，所以马可他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编排他要写的内容，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按照这个事件的发展书去写的。啊，它是按照信息它要传讲的内容去写的。那关于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最大的一个神学谜题就是耶稣真实的身份。马可福音里面，每当有人认出耶稣真实身份的时候，或者耶稣行了神迹，或者这个，当大家想要去宣扬这个神迹的时候，耶稣都会命令他们保持沉默。有几处呢？比如说1章25节，对那个鬼说：“你闭口，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对医好的大麻风病人也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对人说。”1章34节，他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在5章43节，他治好雅鲁女儿复活后，耶稣也吩咐他们不可叫这人知道这事。8章26节，在医好伯特大瞎子之后，他也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登山变相在9章9节啊，也是告诉他们不要对人说啊，这都是耶稣常常提醒人的。但是德国有一个学者叫威廉 Frey 啊，他呢自己就把这个现象呢，他首先称它为弥赛亚秘密，但是他认为所有的耶稣不允许他们说出去的。他认为这些沉默的命令其实是马可编造的。他说这个目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历史上的耶稣从未自称弥赛亚。他觉得马可通过他说了但叫人不要传出去这个说法，把弥赛亚的身份加在了耶稣的身上。这其实就是自由派神学的一种解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因为圣经本身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耶稣不允许他们说出去呢？耶稣有他的目的，因为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一直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像大卫一样可以领兵打败罗马，恢复以色列独立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期待。耶稣的沉默，耶稣拒绝他们把弥赛亚这个标签装在他的身上。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要让他们
全能看到耶稣是。所以其实马太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整个的马可福音的结构啊，耶稣他有他的一个时机的掌握，也这也是为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不允许他们讲，因为你会看到16章他整个的服事密集的出现是在加利利地区的服事，16章后半部分是记载耶稣从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然后最后，他面对比拉多审问的时候，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有沉默，耶稣说：“你说的是。”这是耶稣他自己的一个时候，这是耶稣他主要的一个转折，其实在中间的第8章哈，彼得曾经宣称啊，耶稣问：“你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啊，他的耶稣就开始。不像之前那样就命令他们不可以讲，而是耶稣就更整全的来让他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啊，声音有点小是吧？声音小是啥原因呢？我尽量离得近一点，声音再大一点啊。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这个错误的弥赛亚的期盼呢，耶稣不想让他们有误解，耶稣希望他们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以后知道这个弥赛亚真正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真正的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什么样子，这完全不同于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的样式。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耶稣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种的弥赛亚。耶稣要做一个救赎的一个仆人式的，一个在受苦中服侍的仆人，以这样的见证来见证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种弥赛亚。所以，耶稣并没有隐藏他自己的身份。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学者会说，四福音啊，并没有耶稣并没有宣称自己是神啊，耶稣并没有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其实这样的说法都是不对的。所以马可福音它的结构当中的一个轴心是8章的27节到30节，它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彼得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在第一部分1章到8章26节的时候，他们的核心问题是耶稣到底是谁？整个在加利利和周边的地区，耶稣借着神迹赶鬼、医病、教导，来彰显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在8章27节到16章，耶稣就开始显明他必须受苦，他开始，以受苦的方式来彰显他自己，所以他从加利利走向了耶路撒冷，去公开的争论，预言受难、受死、复活。然后门徒的反应就是不理解啊，甚至有点抗拒，有点不不嗯疑惑。然后其实弥赛亚的身份就是在彼得这个宣告之后，逐渐的公开，直到十字架啊，包括8章31节、10章第15章的受难，都是在讲这个弥赛亚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弥赛亚，而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前半部分是建立这位有能力的神子，后半部分是这位有能力的神子选择了以软弱和受苦的道路来救赎，他的百姓。当然，这种软弱是我们看起来的软弱，恰恰是他里面的刚强，因为他没有妥协，他在这个面对罪恶的时候没有妥协一点，完全的勇敢，正直，最终。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来展示什么是上帝的救赎。所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啊，它的权柄整个的彰显，从1章到8章的26节都是重点是这个耶稣的权柄。 所以，伊利亚第一眼就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马可福音的第一句。他不是从家谱开始写的，他是直接讲福音的起头。而福音是罗马世界的一个政治词汇，它专门宣告皇帝的继位，包括或者说军事的胜利或者儿子的诞生，意思是改变一切的好消息。当然，马可直接把这个词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它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词汇，所以意味着他不是在讲凯撒的福音，而是在讲神的儿子的福音。而神的儿子这个称呼呢，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一根线轴，他把第一节马可自己的宣告到1章11节父的声音，到3章11节乌鬼的承认，到15章39节罗马百夫长的承认，马可福音都是以这个称呼，就是神的儿子。来串联整个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你看到基督在受欢迎的时候的表现和我们面对受欢迎的时候是怎样啊？耶稣在洗礼受试探，包括的。后面加一的服饰，他的祷告君的日。是OK，好了，我们好了，我们继续。我们讲到刚才讲的是耶稣他的这种侍奉以完全以仆人的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他没有骄傲，他没有在群众的这个拥戴当中迷失自己哈，我觉得这是给所有侍奉人员的一个提醒。他都在人最追求的时候，最热情的时候，他选择退到后面去啊，退到旷野去祷告啊，去寻求上帝。你会看到，在马可很多的记载里面会显明，耶稣在人群散去之前，有时候在天亮之前，都会去祷告。在这个前八章里面呢，也有一些场景，马可呢在特别，比如说2章到3章里面5场争议，系统的去呈现耶稣与宗教领袖之间的一个冲突。这些争议呢，也有不同的主题，比如一号摊子要彰显谁是这个有权势，耶稣来彰显他其实才是具有赦罪的能力的那个人是谁，不是只有那些他们所谓的那些义人。 或者说宗教的领袖，而是要招罪人。啊，犹大麦穗安息日医病啊，而这些争议呢，都直接否定了当时的犹太宗教他们自己的宗教的教导，商议要杀害他。所以，第三章之就已经告诉你一个结局，就是耶稣要被杀。他并没有制造悬念，他让你看到了这个对立、这个冲突，耶稣的教导和当时的宗教的这个教导，这种冲突必然会带来一个结局。啊，属天的国度跟世界的当时的这个宗教的秩序是对立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每一个冲突都是在宣告啊，我在这个 PPT 本来是好的，谁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到底可以什么等等，这些根本性的关于律法啦，关于上帝是谁这样的同时，因为当时的犹太教是不信耶稣是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等等类的教，就等于是拆他们。杀害耶稣，在三章之后呢，马克写了一个比喻啊，在马可福音里第四章五撒种的，以及自身的庄稼还有芥菜种的这四个比喻，来描述天国如何生长的，所以马可。他自己独有的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就是那个四章26节到29节的这个自身的庄稼的这个比喻，就是神的国如同人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啊，这是只有马可记载的，所以他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天国的成本。一个层面就是它完全取决于你的努力，还有它内一种潜力、内在的一种生命力。农夫的责任是撒种和收割和待生长方式。决定，这是教会一种纠。我们很多时候活的增长变成一个管理策划之必量目。传福音，基础传福音也应当有方法。但是我们要意识一件事情：教会的增长完全不是因为你自己。图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图片卡的，还是我的电脑老了？不应该啊，上午还没事好，我们继续啊。我是把马可跟其他福音书的不同，或者说它的重点给大家讲一下。但这不意味着马可只写了这些哈，但是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福音书的地方和他想要突出的一个重点。6章到6章和8章就记载了两次的，一个是5000人吃饱，一个是4000人吃饱。然后8章往后呢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瞎子的医治的过程。 他怎么样被医治？他先看见人，然后又像树木，然后第二次的触摸之后，他才复明看得清楚。啊，这种的渐进制，在圣经里面是罕见的，让人误解20到16章的整个的题啊，门徒们正在经历一个渐进的理解，从看见人好像树木行走，知道他是人，却不理解他是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直到明白他是谁的，就是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也有一个信仰的含义。我们是从看不见到看不清，然后到看得清楚，这是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耶稣是那个有耐心啊，愿意让我们去成长的，啊，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救赎的，他愿意第二次的去重温。所以这是你看到。啊，马可他的这个琢磨的地方啊，然后第二个部分从8章到16章，就是8章27节到16章，彼得在这里承认你是基督，但是即便彼得说了这句话，彼得对于基督的认识还是在后面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完全的，因为彼得有3次不认主的这样一个经历。马可在这个部分呢，安排了3次的受难的预言，啊，每一次都在推进，基督是谁的，这个神学的，节奏，让大家意识到啊，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在8章31节到9章31节到第10章33节，啊，耶稣都预言他自己必须受苦、被杀、复活。然而，每一次门徒都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在8章31节，彼得就拉住耶稣，劝他：“你不能死。”然而，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9章31节，门徒不明白，但是不敢问。耶稣就教导他们：“人若愿意伟大，必做你们的佣人。”在十章的33节，雅各和约翰。在听见这个事儿以后，也没有在乎。其实这个是马太也有相同记载的。他们听见以后，他们基本上关注的是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谁坐你左，谁坐你右。然后耶稣说：“你们能喝我所喝的杯吗？伟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这三重这样的一个结构，马可把每一次耶稣谈到受难，门徒的回应就越来越错，门徒的回应越来越不能按着他们该有的回应去回应神。从彼得的直接反对，到门徒的沉默，到大家所关注的是将来的这个权位，都来体现门徒其实对荣耀的渴望，越来越明显，但是越来越错误。而耶稣一直彰显的是天国里面真正的伟大，是以受苦和服侍来定义的，不是以你的权柄和地位来定义的。所以在10章45节的时候，也是马可福音神学的一个心脏，就是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啊，这是基督论，他是谁？然后救赎。不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和教会论，你们应当怎么样，放在了一起。再往后第11章是耶稣进入到最后一周的开始，马可福音的记，在马可福音整个的排比上呢，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比例，就是第16章的内容，最后一周11章到16章。16章的内容就占了将近一半， 马可这部的福音书的核心事件是十字架和复活，所以你会看到它后面整个的结构，从11章的1到11节之后，就是僧侣主日，进城，然后马可记载了无花果树，洁净圣殿，最后，他借着圣殿里面的这种商业活动。这种虚假的宗教外表，属灵里面的空洞，来反映整个当时的犹太教已经其实跟摩西所传下来这个律法已经没有关系了，甚至是完全在相反的。到12章记载了两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反映当时整个宗教的可怜如果大家听过我讲路加福音关于寡妇两个小钱的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的核心是要凸显当时整个宗教的虚假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无辜的牺牲者它是一个虚假宗教的。一个果子就是这个寡妇，最后剩下两个钱，还要完全的奉献头上，并且也投给了一个错误的宗教，所以当时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不是在讲她的奉献，不是在讲一个女人这个寡妇多么伟大，而是在讲一个宗教，当一个假的宗教在当时所带出来的这种。虚假的影响，对生命的、对灵魂的，这种坑害，以至于一个寡妇，最后把自己养生的都投上了。这里我们不展开细说了啊，只是这是马可的重点。你会看到他最后把这个寡妇是记载在整个宗教的这个虚伪之后啊，整个宗教的咒诅，因为耶稣。从洁净圣殿，从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讲到了圣殿将来的被毁，因为他们没有果子。14章到15章是记载耶稣的受难。4月份就是复活节啊，复活节前面就是受难啊，受难周。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默想耶稣的受难。从14章到15章，马可跟其他福音书不同的这些细节，比如说15章的29节到32节记载这些经过的人都辱骂耶稣，祭司长和文士嘲笑他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所以。这些戏剧化的对比其实这几个细节，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洞见啊。一个是，就是我刚刚提到，他们嘲笑耶稣，而耶稣就是通过不救自己来救别人，而他们却看不懂，他们却嘲笑耶稣。还有一个是我刚才一开始就提到的，在14章的是51节52节记载了一个光着身子逃跑的少年人。所有门徒都跑了，这个人连衣服丢下都跑了，光着身子都跑了。这是马可对门徒这种失败的一种戏剧化的讽刺的一种描述。有的时候他们脱去外衣，不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不是因为主的缘故。15章的34节，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说。以罗以罗以拉玛撒巴格丹尼，这是凸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呼喊，是一种他把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舍弃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样式，他真的是舍弃了，而不是被杀害了，因为耶稣在那里。依然喊出了这样的声音，还有在15章有一个外邦人，有一个百夫长在耶稣断了气的时 之后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而这是马可福音以这种安排来显出那些该认识他的人没有认出他，在耶稣受苦和死亡中都逃跑了。但是这个外邦的罗马士兵却在十字架下看到这个受苦的被钉死的人子的时候，却认出了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更应当是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来认识耶稣。我们在教会崇拜、在团契温暖，我们可以一起吃喝玩耍的时候，我们认识主，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就是当我们看到苦难、死亡，甚至绝望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像这个百夫长一样？能认出，这就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的第16章呢，是一蛮有争议的一章，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它不应该有争议，因为其实16章有很多的地方到第8节就结束了，甚至很多的地方都宣称，第8节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的最后。最后的部分，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应当就此结束。其实你今天看很多的概论也好、导论也好，他讲的都讲到16章第8节，就是空坟墓然后就结束了。有人也会在这个方面做很多文章，为什么马可写到这里就停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什么原因？但是你会看到，其实8节之后依然有记载，甚至记载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不会在这上面去发挥什么你马可就写的空坟墓结束了，因为它没有结束因为人这么认为，是因为回到16章第8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会说16章第8节之后就没有了，是后来人加上去的结尾包括大使命啊，包括复活，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是相信这都是在神的漠视当中的，你不是你挖出来找的东西，就一定说明圣经没有。因为你挖出来找的东西，那些可能被保存下来没被使用的东西，往往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些没有完成。还没有传出去的，不被人机被认可，实际上他的教会里面去保守整全的他的启示的文本，而不是借着这个考古学去把它埋起来。所以你会看到撒旦的诡计哈。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相信16章的8节之后是马可的内容而去这样辩论。而是你一旦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圣经的时候，你是认为圣经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的内容被隐藏了，而有一些的内容呢是人手所编辑上去的，这会使得我们对于圣经的可靠和可信度产生很大的怀疑，而这本身就是撒旦的目的。所以。马可福音的8章之后，16章8节之后，我们依然相信它是圣灵的默示有它的价值。好吧，我们也马上也结束了哈，就空坟墓之后，也证明了耶稣的复活，所以这让我们，不要去怀疑后面的部分，我们依然要去看，依然去阅读，依然去， 去接受从马可后之后所赐给我们直到今天的这个大使命。那马可福音里面这个核心，也值得我们去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生命的处境里面，我们如何来像马可一样，他所看到的这个立刻行动的仆人，立刻服侍的这个仆人。所以我们也效法基督。做一个立刻跟随、立刻顺服、立刻行动的基督徒。所以你在次通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从经验来讲，哈，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读完。你再去画。也特别注意我提到的每一章，或者说每一个部。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记住马可福音10章45节的这个经文，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马太让我们看到王的形象，马可让我们看到仆人的血汗，而这就是完整的福音。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断了2、3次，我下次找找是什么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一同起立啊！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但有的时候，我们又，关于这个网络的掌控，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愿你就怜悯我们，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来托住我们，趁着我们还可以，明白、听见、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就让我们去常常的。存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道，跟接着马可福音所彰显的耶稣基督这个仆人的形象，因为他做仆人，使得我们这做奴隶的得到了释放；因着他做仆人，也使得我们这不愿做仆人的，继续在你的里面来效法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让我们成为那个听见就跟随的，听见就顺服的，让我们听。看到那个负担就立刻行动的仆人，愿你帮助我们，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